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89回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刘伶绝病要出远门，帮助好朋友张华，没想到突然病倒了，而且病得不轻啊，全家人全毛了，把最好的郎中请到家一把脉。最后郎中说了，大病倒是没有，毒火攻心，操劳过度，受了惊吓，必须好好休息，然后吃几副药，估计问题不大呀。最根本一件事，必须戒酒，酒可不能再喝，再喝酒命都保不住了。大夫说完了，开的药方走了，全家人赶紧把药煎上，然后呢给他撬开牙关给灌下去，一家人在这守着，什么事都好办，就叫刘伶戒酒这个事儿恐怕难呐。这刘伶喝酒没有限度，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啊，喝起来还就没完，酒壶酒杯不离手啊，多咱看他多咱喝酒，已经成癖了，比瘾还厉害。这人不管是吃喝嫖赌，一旦成了瘾，有这个癖了，很难戒掉。哎呀，全家人犯难呐！哎，等吃些药之后，后半夜出了身汗，看那意思，气色也好多了。到了第二天中午之前，又吃了一副药，又好多了，全家人这才把心放下。孔叔娘心说话，你不是想走吗？这回谁也不留你，恐怕你也走不了了，身体如此虚弱，需要在家调养，你上哪儿去？你心里的倒挺高兴，怕丈夫出远门，那是好地方吗？是游山玩水去吗？那是前敌，每天都在打仗，每天都在杀人，他能不担心？谁没有私心？中午之前，刘伶明白过来了，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哎呀，好睡，好睡，哎呀，还没等眼睛全睁开，他突然想起来，孟生啊，马匹准备好没有？不说今儿个登城吗？快些准备，你我好起身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？他还没忘这个茬。孔叔娘这心当时就缩紧了。老爷，郎中说了，你病可不太轻，郎中叫你好生休息，同时还得按时服药。老爷，你这身体这样，你怎么出远门啊？还是听郎中的，等身体康复之后再走不迟。啊，不行，不，别说了，别说，我有什么事儿？不能听郎中的，郎中说的有没有理？有理，但是也不能全信，要那样寸步难行。哎，赶紧把东西给我准备准备。孟生，收拾收拾，起身。刘伶就这性格，一言九鼎，吐吐嘛是个钉。他决定的事情，他要办的事，谁也拦不住。多少年了，作为夫妻一家人，能不了解吗？好吧，老爷，你非要走，我们也不拦你了。但是有件事你要牢记莫忘啊，郎中说了， 你必须得戒酒啊。到了外头不比家里头，还是少贪杯为是，最好不喝。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我是酒泡大的，离开酒我就不能活呀。要让我戒酒，不如你把刀磨得快快的，给我来一下，小此理呀。总之呢，你放心，我喝酒我心里头有数，不能耽误事也就是了。准备准备准备。书说简短，三匹马备好，董晚秋、孟生陪着他，各带防身的利器，带着应用之物，往马背上一搭，什么水葫芦、酒葫芦、酒坛子、酒具，这得带着，大包小包，全家人哭着送行，千叮咛万嘱咐。刘玲冒出那么句话来：“哎，君儿，为父走了，把这家就交给你了，你也成家立业了，跟兰兰好生过活，特别是别让你娘生气啊。另外呢，写竹林酒经的事我就委托给你了，天天要写，兢兢业业，不可马虎。为父回来自然最好了，一旦我回不来，这话说多不吉利。”孔叔娘一听，这心就一沉，老爷你怎么回不来？你肯定能回来，咱们一家人还得团聚呢。好吧，但愿如此。实指这句话就是诀别的话，刘玲再也没进这个家门了。就这个桃花巷，后来改了名了，叫醉仙巷，没回来。安些后话咱暂且不提，单说三个人洒泪离开家乡，离开京城，起身奔塞北幽州。谁都知道1700多年前那个交通，那跟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，没法比。那个道那个难走，要是平常没事游山玩水也倒罢了，这奔前敌呀，往中国的北边走，而且不能走直线，曲曲弯弯，爬山越岭，穿春过镇，那路上的辛苦是自不必说。但是不管怎么辛苦怎么难，刘玲的酒是始终没断过，每天都得喝，喝得尽兴了拉倒。但是刘玲也仔细观察，快到北边了，远离中心地带，他发现就这个地方穷死了，那老百姓都没裤子穿，偶尔发现他们几匹马一过，山村那些人吓得乱跑，哎呦，那人一个个都跟那泥猴差不多少，都像在地缝里钻出来的相似，那个气色都是土色。另外在路上没断了遇上难民，成帮聚会，扶老携幼经常遇上。有时候刘玲就打听，老乡你们这上哪去？哎，还用问吗？逃难吗？前边怎么的了？打仗啊，怎么的了？哎呀，天天杀人放火哟，我们老百姓过不了了，就得往中原内地跑，找个不打仗的地方。我你们几个人怎么还往北边去？北边去不得呀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。哦，是是是，多谢多谢。打听许多难民都说的差不多少，证明前边有的地方在打仗，他们更担心了，因此呢早早的安歇，晚晚的赶路，而且走的路又不好走，一天能出来多远。刘玲心里又着急，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得幽州跟张华一下见着面，别的他全不想了。单说这天往前走着，眼前是一片树林，这边是山， 还有一条小溪，又遇上一大伙难民。这难民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刘玲就问乡亲们：“你们这是从哪儿来？”
啊，我们呢，从幽州来。
哟，道不近呢、啊。你们既然从幽州来，这上哪儿？
不知道啊，
哪儿不打仗，哪儿太平，上哪儿去？那幽州不太平吗？
太平什么呢？幽州都丢了。大将军姓郭呀，郭大将军命丧疆场，那胡人把幽州给占了。
哎呦，刘玲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张华早前不说上幽州吗？幽州失守了，闹了半天，看来形势不妙啊。郭将军也死了，知道他镇守边塞的大将军，这事麻烦了，不知道张华能上哪儿去，还得打听。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出来了，张华的大本营挪地儿了，挪到易水河南五绥镇。为什么上那儿去？那有古燕赵长城留下的，十分坚固，那阵列也不小，现在总部扎在那儿了。看来还得改道，赶奔五绥镇。改道改道吧，他们就改变了路线了。这一天走，日子刚往西转，一看有片树林，干脆就在这过夜吧。马背上都拖着行李呢，进了树林，把马鞍子卸下来，草料口就准备好了。马也得咽一咽，喂一喂草料啊。他们几个人也累了，骑马能不乏吗？坐车也乏呀。靠着大树，三个人席地而坐，把带的干粮拿出来充充饥。刘玲捶了捶腿呀，
老喽，
老了，人不服老不行啊，腰酸背痛。孟生就问：“先生，您这身体还行？”“
没事儿，累归累，睡一觉，喝点酒就缓过来了，没事没事。”
先生，您要觉着支持不住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
哎，孟生，下不为例，这话不准你再说。我什么脾气秉性你是清楚的，你再说这话，你回去，不需要你陪我。
好好，先生别生气，我怕您支持不住。你要能行的话，那我当然是高兴。来来，咱吃吧。
刘玲拿着酒葫芦，刚喝了有两口，就听树林外一阵大乱，了不得了，快跑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呼噜呼噜，啊啊啊！呼噜呼噜呼噜，
出什么事儿？这声音是从远而近，三个人六只眼睛闪目光往外的看，闹了半天跑了一伙难民了，玩了命的跑。身上的东西全扔，再往后看，跟来六七个胡人，胡人就是对立面。咱们说现在的话，就好像类似那少数民族，兵戎相见。这几个胡人手中有提的长矛，有拎的弯刀，手中有拎着狼牙棒的，再后就注意。追下来就是一棒，追上来又是一矛，有不少人扑通扑通躺在地上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儿童，年轻人跑得快，绕绕绕过去，还有几个穿进树林的扯扯扯，在刘玲他们眼前过去。他们这一进树林不要紧，这几个胡人也追进树林，呼啦呼啦呼啦。这仨人饭还有个吃吗？顿时感到一阵的紧张，刷拳站起来。董晚秋、孟生也不白给，年轻那会儿胆子就大呀。再看董晚秋一伸手摁崩环，嘎嘣长啷，宝剑拽出来。孟生他大 刀也拽出来了，罗胳膊挽袖子一横身挡住先生刘玲。刘玲啊也挎着口宝剑，虽然不会武艺，带这么玩能仗胆儿，到时候吓唬吓唬人也是好的，那让沙场去能吃手空拳吗？刘玲一着急一害怕，忘了挎着兵器。与此同时，这几个胡人也发现了刘玲三人。这胡人有个当头的，脑瓜勒着皮条，插着一根鸡毛，相貌凶恶，耳戴铜环，满脸的横肉，一瞅着就吓人。光着两只大脚丫子，手里拎着一把鬼头刀，一看这三匹马，一看这仨人，哈，还有个漂亮的娘们儿，哎呦，这几个胡人高兴了，就不追其他的人，拎鬼头刀这主迈大步过去，咧了哇啦，咧了哇啦，咧了哇，他们就说他们那个话，刘玲他们仨谁也听不懂，只能从表情上分析，知道他们没安好心，这当头的过来了。多多少少还会几句中原话，舌头根有点发硬，舌头尖有点发秃。哎，你们三个是干什么的？这马匹是谁的？这还有好酒。他还认识酒，一伸手把酒葫芦炒起来。噔噔噔噔噔，说些什么可能赞成这酒好，一回身递给后头伙伴了，伙伴接过来蹲蹲蹲喝几口，底儿朝上，这两位赶上酒神了，喝完了把嘴擦了擦，直接奔着董晚秋就来。董晚秋长得漂亮，虽然上了几岁年纪了，半老徐娘风润犹存。这几个人见着董晚秋之后，那可以说都迈不动步了，拎着家伙是扑奔晚秋。晚秋一看心说，咋的，你们活腻歪了，活到头了，早了不能伸手，晚了也不能伸手，早了伸手够不着，怕人家对方有所防范，进了伸手来不及了，得找对这尺寸。咱没说吗，晚秋学过武功，那要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没那两下子，一般般的几个人到不了他近前。再看拿到这个，眼看到他近前了，晚秋姑娘手腕一翻，嗨，啪，一道寒光奔这当头的面门变脸，刷宝剑就到，出手如电。哎，那头也不含糊，一瞅嚯，这女人挺厉害，下了家伙了，手中还有宝剑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宝剑走空，啊，他用鬼头刀往外一搏，他们就站在一处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书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。 欢迎您准时收听。